异世的探险第八章第119页银色兄弟之歌。在一生的时间里，成功的生活可以是一连串心理上诞生的结果，在其间心灵反映实质情况及个人的需要，以新的能量洞见及方向注入这人格。以世俗的说法，结果可能是突然有一阵子很健康，潜伏能力的发展，或解决先前仿佛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相信梦、灵感与某种灵视是这个过程重要的部分，经由他们无意识使其资料在意识上可以得到。不幸的是，这些经验被我们的体制结构化，使得个别的推动力与意义常常变得不见了。我们被教导以预定的教条、宗教的、科学的或心理的去诠释启示、梦及洞见，我们没被鼓励去直接接触这样的资料。精神分裂至少可能是某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一个人正在这种心理诞生中，却无法在目前的架构里诠释他的经验。我们需要的也许是个心理上的接生婆来帮助我们解码灵视或启示，然后将它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自己的经验导致我有这种想法，因为毫无疑问的，我自己的生活就涉及一连串的启示，每个都像是从事件的内在秩序浮现的一个新生，因此我的外在生活被丰富及更新了。先前提到的另一个宇宙的经验显然象征性说明了这情况，纵使我由其中穿过的长管道也可以被诠释为通过子宫的一个旅程。尽管当时我没有做出这种关联，我并不相信那经验只是象征性的。在那另一个宇宙里，我发现自己在学走，像个小小孩。几周后，我在学讲一种新的语言，那语言来自内在，而非来自外在事件。事实上，我必须学着转译它。在我的情形里，这出神语言或无意识的语言造成创造活动的新勃发，所有这些涉及非常明确的沟通与客观化的模式，我的无意识被给予清晰的声音。苏玛丽语言也代表了一种情绪表达的方法，它不受语言样板的拘束而动人心弦，因为其情感力量像音乐一样藏在其声音与节奏里，几乎就像我诞生在我自己的一个不同的文明里，我发现一个新的自己领土。但多少人被同类的经验所折磨，而非得到快乐。由于他们可能被给予的宗教或心理暗示，而无法欣赏其意义或创意。举例来说，一个人以为他在替基督说话，或由另一个行星上的生灵收到自动书写。在这被认可为真或假的世界里，这种经验就是不合适。没有人帮助这样一个人解除他无意识的资料。基督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那讯息是什么呢？自动书写是否来自心灵的另一个行星带来有价值的洞见的一个方法呢？是什么样的创造性与独特的自我转化在试着产生出来，只是需要以其他的说法来转译呢？要点是这种经验的确是真的，但我希望随后说清楚的是，它们的实相存在于事件的不同秩序里。如果真正的创造性要被利用的话，它们必须与正常的生活发生关联。我并不是说这种事件只是具有想象性的有效，我认为他们的实相也许是已被认知的经验世界的全源。无意识的形上学是什么呢？更进一步，无意识是什么呢？显然，我并不接受心理学家或神父们的定义或诠释，至少我在自己的经验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虽然我的象征符号也许与任何别人都不同，我确信进入心灵的旅程，从心灵内的心声以及其出现到我们的世界里，一般都会跟随同一种路径。一旦这么做，会扩展正常的意识。举例来说，在几周之内，苏玛丽给了我完全不同的诗。我有三年之久都在写非小说，我的诗退步了。我仿佛到达了一个高原，我坐着看那橡树时，我可以感觉我的觉知力扩展到广而又广、深而又深的层次。有一天，在那种状态，苏玛丽字眼突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我的脑海。我知道这些是苏玛丽诗句，期待着我们人类久已忘怀的真理之古老诗句。这涉及两种层次的意义，其中之一，我收到了苏玛丽文，而在另一个层次里得到了翻译。一般而言，我无法没有苏玛丽文而得到英文的翻译，尽管我试过。这些歌有一些出版在我的小说《超灵七号的教育》里。以下是先前未出版的诗歌。苏玛丽字本身实际上是苏玛丽符号的转译，但我很少关心这些。那写下的字看起来像是粗略的法语及拉丁语的混合，当然是罗曼斯语言。然而作为无意识知识及创造性表达之载具，再也没有比它们更合适的了。关于语言，以后我还有一些话要说的，我自己仍必须透彻地研究它。以下是它转译成诗的样子。思绪鸟之歌。我窗外的鸟，是你送给我的思绪，它们翩翩而来。刚会飞的雏鸟，我喂它们面包渣，让它们不会饥饿。然后它们栖在树枝上，张开小嘴唱道：我们来自昨日与明日之潮，神祝福我们的旅程。我们从你们知识的世界之内飞到外，龙门大开，我们高声欢唱，我们充满树梢，光辉灿烂，细小如树之铃铛，我们在枝上跳舞，永日永夜。聆听我们，为我们，我们是你们的思绪，飞出了鸟笼之外，进入夏日与冬日。我们栖息在分与秒的树枝上，我们随着你的脉搏而动。你派我们出去，完美而灿亮，每一个活生生的且不同居住于你的王国。我们在你窗外歌唱，在屋顶上列队，我们分别而知晓的自枝干间窥视，侦查内在的魔法之地。无穹苍，亦无时间，我们出生的世界，我们往返飞翔于栖息之枝，与我们第一个巢之间，消失于你们脑壳之内。我们随即又飞出，在你的窗口欢唱，而你亲手为我们面包渣。思绪鸟之歌的第三段英文诗比原先的苏玛丽诗要长许多。我不知道这样一节长诗是如何出自较短的一节，但我的确知道苏玛丽诗真的包含着额外的意义。不过事实上，每一首诗都像一块罗塞达石板，因为每一节苏玛丽诗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都有意义，好几层意义一个套在一个里面。因此事实上，同样的苏玛丽字会被转译二或三次，以得到一首完整的歌或诗。我想在思绪鸟之歌以及许多其他的里面，仍然埋藏更多的古老诗歌，等待着直到我翻译出它们。照现状而言，要得到这些诗句，我必须在一种非常特别的意识状态，极端集中精神，一部分的我非常被动而感受敏锐，同时另一部分专注的倾听，仿佛来自声音之下。 从节奏及听不见的声音模式的讯息，如我提到过的，有些时候这些来得太快或太慢，使我无法追随，但他们通常都以某种特定的优雅方式融入诗句里。我往往让收音机开着，声音非常轻微，奏着摇滚乐。我想无意识的我用音乐作为来自平常意识层面的信号，而渐渐深入其下的许多层。我希望有一天我会写一整本关于苏玛丽诗及其他资料的书，并且研究我已经有的苏玛丽文字及图形的领域。某些事已经很清楚了，字句或名字依其关系而改变，比如说梨树这个字，按照我们在考虑树的哪个面向，在句子里的关系以及作为在空间里的物体而有所不同。在苏玛丽文里，物体字名词往往消失成动词。梨树之歌，梨树生长，自你情感之甜美的河，深埋在你存在之秘密土地，它在原子与细木之极境中生长，它在你的无知之枝中生长，而在大地之尘的清晨空气中开花。梨树站立，灿烂炫目，你的爱之果实活了起来，自情感果园给季节的礼物，原子之爱繁荣增值。每片叶子唱出你的颂歌，空气是你的呼吸，每片叶子穿舞其间。当你的爱一步步爬上你的脊柱，而以音节与影像绽放如花，因此你的爱隐隐流动于窗外，随空气之空虚路径往上窜升。你的爱又使树枝欣然生长，而由无知刻画出活生生的植株。梨树及所有的树，自你爱的恍惚迷离中生长。梨树之歌以他自己的方式对于石像的本质与塞斯资料说的是同一回事，但他来自完全不同的角度，从另一个觉知层面来看我们平常的环境。即使当我在打这篇稿子时，我也领悟到那首诗更深的意义。举例来说，To a fromage 意为桃树生长，在此 To 明确的指梨树，但也是指同一纲的一员，并且也是指其他的果树。这个字必须以它与 fromage 的关系一同考虑。 fromage 的意思是采收土的自身。在第二节的第一行里， Little terumin翻译成梨树站立，在此真正的意义是土地自己长成一棵树，变成有着梨面孔的站着的土。而梨这个字来自 terumi 的 ter， 同样的事发生在被翻译出来的歌的所有的字底下。在第一节诗里， ignore te adi earth 翻译成沉入你存在的秘密土地里，但那个意思是由那片语的更深沉的转译要出的，它实际上指的是神指闭上他们的眼睛。而底下的意义或假设是这样的，当我们身为神指在休息时间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梦见我们的生命活在其中，而忘记了我们的神指自身，于是我们的本体对我们的自己而言是个秘密。在下面《银色兄弟之歌》里，我认为是我最逼近古老的歌的一次。纵使这一个是在一种正常的意识状态里开始，本来我开始写一首诗送给罗，但当我写完了第一节时，我就落入了苏玛丽里。从那以后，我便得到了一节苏玛丽诗，然后其翻译，然后另一节苏玛丽诗等等。然而在诗的中间来了两节翻译，而没有苏玛丽。至今这是这种事唯一发生的一次。现在当我读这诗时，我知道它是 内在意义丰富的源头。段落的每个字都打开来，要花些时间才能发现这歌的隐藏的讯息。但以下至少是第一个翻译，我如实地将这首诗呈现出来。银色兄弟之歌，在某个层面，与罗和我有关，这意指我们在一起的历史。在下个层面，它意指银色兄弟之歌。你领我到炉边与寝席，而抓住比你希望还更多的，至少以我们当时所知而言，魔法在我们岁月周遭滋长，仿佛一片银色的围篱，可开可关，但在那儿感应到闪亮的极静之圈，不久便说出陌生的语言，在我们四周耀出像花朵般说话的语言。月光冲撞夜间大地，像个音叉，请听。从未迷失，我静止，我的沙沙声藏在银色站立之地，冷静留着，却凝神静听。知或无知，你领我到此，在我们自己内在的巫师，孩童漫游于秘密森林，知道昔日之魔法语言，当野兽、花、鸟与岩石每个都大声说出一个字母，并与以萌声回应的大地对话。亲爱的，我们被遗下，曲折活在岩石里，微小组织之细小部分，溜过阳光下的细缝，终于转化成化石的象征，死去，以令语言得以存活的字母。所有这历史，在我们城市的头盖骨之记忆矿石，滋长丰盈之前，已生生死死重叠，覆盖的世纪，迷你型的存在，我们无名的身体组织，闪烁明灭。太阳令我们骚动，经如洗笔，缓缓爬行于阳光照射的骨之癌，我们惊奇讶异于如今分裂我们内部的光。我发言而字母重组我的世界，化石如种子蜿蜒上升，生长成言辞，看不见的生物，我们是银色兄弟在说话。爬上悬崖，在骷髅之明亮光朵间，我感受到我也在其中移动，并且先埋的一个自己，匍匐蔓延于尚未说出之历史间，但你们在我身伴，而我们是银色兄弟。赛斯与苏玛丽代表心灵要素，我想苏玛丽歌说出了在种种不同觉知层面所看见或经验到的心灵的诞生，有些是在细胞层面，但每一个都距正常的意识状态更远。我越来越相信灵魂或心灵进入他自己，找到他自己的源头，发现其意义，并且将这些转译成艺术形式、宗教及科学的架构，自己从其中创造他自己的生命，或在特殊的例子里，整个文明自其中形成。我认为在我自己或任何其他可与之比拟的经验里，我们可以回溯自己诞生的步骤，当自己由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的表现，形成其联盟、文明、宗教、艺术及科学。我相信这适用于个人的发展，并且也反映人类的经验。以历史的说法，我们选择我们想要跟随的形而上学，而显然我们可以选择其他非常有效，而且比我们现在西方基督教这条路也许更优越的路。但任何对实相的文化性看法，原先都源自于心灵，而按照其推动力、力量及说服力，在我们的世界里繁荣或保持潜在。我相信外在的观念架构不再反映内在的心灵了悟及知识时，它会被推翻。
人回到他的灵视及启示里，本能地知道唯有心灵丰富的创造力能带来新的洞见，他们随之会结合成更有意义的组织。活着的心灵是活泼的，他必须丢掉不合身的旧衣服而做出新的来。老神不死，他们只慢慢隐退而由其他取而代之。但神旨也是心灵的镜子，只不过心灵是什么，而其私人与群体的经验、知识及理解又有多广大呢？答案在心灵本身以及我们对它的经验之内。信仰系统反映了心灵的知识转译成文化的组织，任何这种系统对于保有他们的文明都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当普遍被接受的知识系统无法解释我私人的经验时，我短暂地背离了它。换言之，社会也这样做。举例来说，我认为赛斯资料及苏玛丽也有矫正作用，在于他们试图改变现在被抱持为信仰的流行风尚。两者都是立体声势的代表我心灵的要素，而由之升起赛斯这位气势哲人的老师，在知性上比我自由，才气焕发地详细解释一些理论，那是我作为一个个人所需要的，并且为我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同等需要的。带着阴性特质的苏玛丽将古代女祭司的预言带到最前面来，赛斯是实际的，他不断地将启示性资料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用它来阐明并重组正常的生活模式。如你后来会看到的，我相信还涉及更多的东西。在此，我只谈到无意识的心灵以及其转化与创造的力量。苏玛丽的形而上学出现在诗与歌里，将装扮成古老的手稿翻译成现代用语。在那之外，一个更高的数学体系正在成型，或不如说，我是在收到它的过程里。附带地说，这资料以苏玛丽的形式给了罗，但他无法翻译它。其他要素仍在发展中，如我提到过的，有时候我会听见太快或太慢而无法翻译的声音，我的神经系统仿佛在做某些调整。这些经验令人既高兴又挫折，它要不就像是我在试图接收以无法置信的速度说出来的对话，不然就是以很慢的速度说出，使我要等一句话说完得花上一世纪。我曾试图翻译这种资料，有时候在赛斯课程里而得到程度不一的成功。所有这些发展不到一个月就几乎完全成熟。我开始在睡眠中说苏玛丽，我的一些学生也如此。有时候在早晨，我会觉知苏玛丽的意识层面对准频道，而收到并且翻译3到4首歌。在班上有许多苏玛丽戏剧，主要有两种声音，轻快的女生以及深沉得多的男生。我以后见之名写有关苏玛丽起源的诗，当时我对这语言的目的以及这现象本身的含义感到好奇。我们针对这个主题问某个层面的意识在另一个层面发生了什么事。上了好几次的赛斯课，我对创造性的增加很感欣慰。一如往常，我认为正常生活的丰富意味着那些内在事件是有益的。赛斯诠释苏玛丽，赛斯开始组织并解释苏玛丽。我信任赛斯，所以我信任他的诠释。在1971年12月8日的第599节里，他将苏玛丽语言比喻为一座桥。在那节课里，他说，在你与我一起做的工作里，会提供零零总总的数学方法，会用到步骤及桥梁。直问一座桥是否是真的，并没有意义。它存在，它让你通到某处。一座桥是个有效的现实，不论其建筑或可能写在上面象征符号的种类，或其颜色或建造的材料。苏玛丽语言是一座桥，而以那种说法是有效的，它会引领你进入内在感官的利用，远离 已然载满了言外之意的众所喜爱的片语及熟悉语言的限制性。以那种说法，苏玛丽语言是一座桥，一种沟通方法，它是有希望在你进入感知之内心的一个没有逻辑结构的载具之开始。我希望它终究会容许你更充分体验到在肉体感知与具体转移之下的内在认知。一座桥梁既能迎来又能送往，并且在两者之间运货。以那种说法，苏玛丽将作为一种方法带你更深入内在认知的本质，然后容许你再回来以样板的语言模式重译你所学得的，却非自动的转译。因此这种语言将有效地阻挡内在经验的自动翻译。塞斯继续对一般字母的本质以及语言的诞生给了发人深省的资料。当我开始试着解读所有累积中的苏玛丽，包括录音带及稿件，我将会研究那些资料。塞斯相当具特色地加上，苏玛丽将用为扩展你们观念的方法，而非教你以不同却更排外的样板方式去转译经验。在下一节第600节里，他说到苏玛丽的声音是重要的，除了给予任何特定字眼的意义之外，在那语言里用到的声音有自己的重要性，而以自己的方式代表或暗示大半为无意识的感受。不过那些感受是内在认知的末端，我们将用声音带我们更深入内在风景，在那儿物体及其代表性两者终必弃我们而去。换言之，我们将利用语言使我们终能停止用它，这多少将是慢慢钻研内在感官更深奥方法的开始。在这节课里，塞斯也讨论到字母以及给一些苏玛丽字的相对意义。 Shambhali 意指内我在其种种不同的经验里采取的变貌，这是一个暗示关系的字，你们语言没有这样的字来形容，因此 Shambhali Garafati 变成灵魂的变貌，彼此嬉笑。所有这些在一句话里面，回到音值 Sound Values， 塞斯再次说苏玛丽语言有个结构，但它却非我们习惯的那种，其有效性是与它的节奏与身体节奏的同步性有关的。那声音本身启动了平常没有以任何有意义方式用到的那个部分大脑，它是一种有纪律的语言，因为其自发性比任何你们认识的有个大得多的秩序。塞斯常常用到可黛拉 Cadella 这个苏玛丽字作为一种万用字母 Master Alphabet， 他详细叙述如下：可黛拉是浮现到表面的无形象征，当他们浮现时，借由他们关系的性质本身，他们就以一种新的方式阐明宇宙，以一种非常局限的方式，字母也这样做。因为一旦你接受了某些基本的语言象征符号，他们便强加他们的纪律，甚至在你们的思想上，并且将他们特殊的光投在你感知的实相上。无论如何，字母是形成并指导感知的工具，它们是你们拿来代替实相的一组组关系。就此而言，它们形成了你们所知的对世界的观念，它们的纪律与僵固是相当可观的。一旦你将一棵树视为一棵树，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再新鲜地看它，视之为活生生的个别存有。可黛拉并没有同样的僵固性，内在看不见的关系容许升上来，透过这些浮现的关系之镜头，看到众所认识的实相。塞斯在此又深入了许多，说还有感官的可黛拉，就好像你有可被感官、触觉与嗅觉所用的字母，意义得以起伏变化。当你在用你们的语言制定好的概念时，意义是僵固的，附着于特定的经验，使感知必须被维持在清楚界定的限制内。在当时，我们并不太了解塞斯谈到可黛拉与感官的关系。虽然如你将看到的， 后来我们的确做了一些重要的关联，但苏玛丽是一种语言吗？如果是的话，以哪种说法？以你们的说法，赛斯说，苏玛丽语言并非一种语言，既然它没有被你们历史里任何一群人说过，以十分不同的说法，它是所有语言的根据，所有的语言都是从它出来的。以你们的说法，字母并不会改变，不然你们会认为它们相当无用。可黛拉的确会改变，字母是可黛拉的具体面相，可以说可黛拉的一小面相被抓出来并且冻结住，所以她平常的动态以及她改变的节奏变得没被认出来。可黛拉活生生的活力出自宇宙表达以及了解她自己，去形成不断改变的模式，且令她自己惊讶的需要。模式化的语言不容许这样子的惊奇，苏玛丽语言是用在梦境的，那语言本身在寻找意义，它隐藏在所有语言之内，不论它们听起来是否相似，它是由感受累积起来的，那些感受天生就无法经由明确而局限的字母系统清楚地表达，它容许感知者更密切地面对经验，而这样做到某个地步之后，感知者在其他领域也自由了。那一节的最后一句真的令我震撼，并且帮助我明白赛斯所说的可黛拉及其在苏玛丽语言的应用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是在许多领域都有成就的艺术家，你可以将某种特定感受转译成一幅画、一首诗、一首名曲、一座雕刻、一部小说、一出歌剧及一件了不起的建筑艺术。你可以以更大的次元感知并且感受经验，因为你的表达不会受限，而无选择的自动的转移它到某个特定领域。所以可黛拉与字母不同，可黛拉打开了更大的形形色色的经验与表达。可黛拉代表了永远无法充分表达却不断寻求表达的不断改变之未完成的关系。显然这种多重表达现在常常在班上用到，我想他刚好大约在赛斯给这一节的时候开始，他会做出某个声明，然后我会进入苏玛丽，经由一首苏玛丽歌以不同方式表达同一句话。赛斯往往会评论，而每个表达都带出同一论点的不同面向。苏玛丽发展及这些课带我们度过了1971年的冬天，进入1972年，我在写自传，同时写有关班上经验的书。我们与罗的母亲一同度过星期天，到一月底时，我决定我们非得休假不可。我们在二月去了佛罗里达，我以为已经发生了够我一辈子消瘦的新发展，然而在我们回家时，我可以感受那怪异的骚动，以及我学会认出来不相连却明确的内在一连串事件，还有更多正在路上，但更多什么呢？